啊，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我的 PowerPoint 错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哈，这只是题目错了而已哈，内容没有错。我们再过几天就是过年了哈，所以我在这边呢，先祝福大家有一个。这个充满祝福的一个年上周郑牧师在联合聚会的时候介绍了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跟随基督的大家庭那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也有一起来建造这个容神一人家庭的责任跟这个荣幸。以弗所书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是因为神的慈爱跟恩典。我们蒙了救赎，被接纳成为什么？神家里的人。很多家里可能都有家规不管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心照不宣的默契。当然，有一些不是默契有些大概就是在父母亲的脑袋里那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我们刚才念的经文12:9-16，讲述了在神的家里，家人之间相处的一些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家该有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个特色。在经文中，第9节的前半段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爱不可虚假"，那这个"爱"是用 agape 这个字，这个我想对于我们在教会一阵子的弟兄姐妹来讲不陌生知道主要讲的是一个无私的爱，但其实呢，这个字原来的语义是比较松散的，没有特别指什么样的爱，但是呢，比较偏向于在意志上的一个决定例如说。在约翰一书这边讲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里面的那个爱世界其实就是 agape 的动词形态。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要定义去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那就不可能怎么样会定义去爱神。所以比较强调的是在意志上面的一个决定。那 agape 这个字呢，在圣经之外其实用的不多，但是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大量的使用这个字，那就是被用来形容神的爱，基督徒对神的爱，还有基督徒彼此的相爱，因此就被重新定义成为一个圣洁无私的爱。那虽然也是包括说内心里面的这个情感。但是意思仍然比较是偏向于在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所以可以讲是就是说是从内心发出定义去爱，而且是有行动的，不是光说不练的。那这个我们在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16就讲说，神爱世人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和创造我们的神相比，我们实在是太渺小，根本不配得神的爱。但是呢，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定义爱我们，并且预定也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实际的行动，把神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在这一节里面翻译成"不可虚假"的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不戴面具。那面具呢，是在当时候希腊戏剧里面不可缺少的当时候的演员不像我们现在的演员就是表演而已他们要戴一个面具来代表他们所表演的情绪或者所表演的角色那在古希腊文里面，"面具"这个字。本来没什么不好的意思，面具就是面具，对。但是呢，当耶稣使用这个字来批评那一些不敬畏神的那些宗教领袖的时候，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面具或者叫做这个 hypocrisy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意义 就变成是说，当一个人只在意这些外在的这些表现敬虔，想要博得别人的赞许，但是内心却是自私黑暗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假冒为善，就好像一个人戴着面具演戏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那从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什么？爱人要什么呀？真诚，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不是表里不一的。那神的家就应该是一个真诚相爱的家。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虚假真诚的爱呢？保罗在第九节的下半段就揭示了真爱的原则是什么，然后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介绍了这个真诚的爱在信徒的肢体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表现，也可以讲说是一个真诚相爱的家的一个几个特色。我要先要坦白一下哈，在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想这个就七节经文，对不对？非常适合一个讲道。但是呢，就在两天前吧，就发觉这里面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一点，可以讲两个小时。所以我要决定，就是马上决定说就分两次讲，免得讲太久呢被你们丢鸡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讲上半段，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今天要讲的三节的经文。那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好吗？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从这三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什么呢？是一个追求美善的家，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是一个彼此尊重的家，也是一个殷勤服侍主的家。那在接下来的六段的经文会看到说，这个真诚相爱的家也是一个什么？恒切祷告的家，恩慈相待的家，彼此关照的家，跟谦卑合一的家。那我们今天就讲上半段，所以不要紧张。在第九节这边讲到说，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因为真诚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没有原则盲目的爱。如果我们的爱导致一个人做出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或是不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就不是真正的爱。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当然首先在前面就讲过，假冒为善，表里不一，本身就是一个神看为恶的事情。那神是完全良善的神，所以一方面呢，善恶的标准是在于神，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重价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行善，并且有能力行善。在以弗所书这边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什么？叫我们行善，而且是什么？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提摩太后书也讲，圣经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什么？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完全指的比较是说有合适的装备，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是有能力可以行善的。那而且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善恶。那通常呢，我们想到行善呢，自然会想到什么？做好事，做好人，做对的事情，对，比较是在那种帮助人或者在道德层面上面的事情，例如捐钱帮助贫苦的儿童，实地去参与一些救灾的工作，或是做生意不造假欺骗等等，没有错，这些都是行善。但是行善不仅仅是如此，善还包括与神正确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信靠神。 马丁路德他在讲什么叫善行的时候就这么讲，他说诸般善功以相信基督为第一最高最宝贵，正如基督在约翰福音六章所说的，当犹太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他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信靠相信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善行。在诗篇也这么讲，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保罗讲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其实这个厌恶跟亲近这两个词都是非常强烈非常有这个强烈情绪的这个用词。厌恶是什么呢？厌恶就是看到或碰到就觉得恶心不舒服想要远离，这个叫厌恶啊，我就不用举例了免得你们恶心啊。那亲近是什么？亲近是紧紧黏着，就是紧紧黏在美善上面一刻都不分离，这个叫亲近。所以这两个词都是其实非常强烈的用语的。那简单的来讲，真正的爱呢是要帮助家人可以亲近神，信靠神，体贴圣灵的事，那逃离肉体的情欲。所以如果说我们太体贴家人肉体上的软弱，姑息他们，不激发他们起来亲近神，那 来顺从圣灵而生活，这不是爱。那如果说我们太教条式的去要求家人，造成他们在生活上面遭到控诉，然后在很大的压力下面无法去认识到神的恩慈，这也不是爱。那如果说我们虽然遭遇到挫折困难，但不一直停留在抱怨当中，知道自己软弱，愿意来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的话语，在祷告中寻求神，然后也请求弟兄姐妹这家人来一起迫切的代祷来度过难关，这是爱。这也是帮助家人可以什么亲近神跟信靠神。在第十节这边讲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一个家可能是冷冰冰的，也可能是吵闹不休的，但是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可以让家人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希腊文里面那个爱有好几个不同的字，我们刚才在第九节讲到 agape， 主要是用来形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基督徒的彼此的相爱。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还有两个字有爱跟家人的爱。那在第十节翻译成这个爱弟兄的这个希腊的原文 Philadelphia 是就是爱朋友跟兄弟手足这两个字的一个合成字。在美国我相信大家知道有一个城市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那这个其实呢就是在1682年的时候殖民地时代有一个他是属于基督教贵格会的一个地主 William Penn 他命名的，他的期望就是希望生活在那个城市里面的人都能够什么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像友好相爱的生活。那圣经里面所这个启示的那个所讲的那个菲拉铁菲教会也就是弟兄相爱的一个教会，谈到这种彼此的相爱。我不晓得说看到这边看到圣经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想到什么画面？爱弟兄彼此亲热，有没有想到什么画面？那个 Debbie 在笑，有没有想到什么？我不自觉的想到第一个画面，就是几位弟兄酒酣耳热然后胡说八道，对不起是酒酣耳热热情洋溢的时候。那第二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刚刚做完这个有足球赛就一起踢足球花了半天功夫终于踢进一球，然后大家抱在一起 狂欢的时候。Okay. 那如果把经文改成、姐妹相爱要彼此亲热，你想到什么画面？啊，什么？差不多了，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了，就是尽情的聊天，分享秘密跟八卦。其实什么样的事情会引起弟兄的这种亲热热情，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会引起姐妹的热情，以及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人曾经提到说，现在大多数的教会跟小组的活动形式比较越来越女性化，所以弟兄们越来越少，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因为我们的确是不一样。但是呢，这一节经文呢，最主要的不是在描述这种亲热或者兴奋的情况，所以弟兄们不要引用我所讲的话，然后说在小组里面聚会要有那个东西，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OK， 那和合本里面翻译成亲热、okay, 对不起，我这边没有、翻译成亲热的个希腊文其实是两个字的组合。 okay,、一个就是、philos， 就是友好，另外一个字、是这个 stoge、stoge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nature or family love、意思就是说是本能的爱，就好像父母对子女还有家庭里面的家人之间的那一种很自然的爱。所以这个字的一个组合的意思就是家人间亲密委身的爱。所以呢，这个经文呢，把基督徒呢从朋友之间的关系提升到家人之间的那种爱的彼此相待。我们现在因为很习惯就称呼这个我们之间叫弟兄姐妹这个太熟悉的话语就变成好像没有那个意义了。那圣经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像家人弟兄姐妹那样子，真的从内心从本能里面的彼此相爱，所以就是要像家人一样亲切自然体贴然后委身的这个相爱。家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有个特色哈，就是说不论家人之间的感情如何，家人就是家人。对，那彼此的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下注意啊，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中断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父母对孩子会生气，对，会伤心，但是他还是会继续的照顾孩子，对他们好，他不会置之不理，继续的爱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夫妻会争吵会生气，但是还是会彼此相爱，不会轻易的离婚。那当然在极端的状况，兄弟可能翻脸，父子也可能断绝关系，那是比较极端的。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我们是否甘心乐意，可以讲说家人之间是什么，是彼此委身的。你可能跟你的弟弟感情不好，但他还是你的弟弟。你可能跟你的母亲相处不好，但是他还是你的母亲。我在家里排行老幺，我上面有三个哥哥。那小时候呢，我最常在一起玩的就是比我大三岁的，我跟比我大三岁的三哥一起玩。那我最讨厌的是比我大六岁的二哥，因为他最看不惯这个妈妈最疼的这个小儿子，所以呢，他常常耸动三哥一起来欺负我。长大了，兄弟还是兄弟，对，有什么事情大家还是站在一起。那既然家人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委身，主动去处理好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无论是亲子在家里的兄弟姐妹，还是在教会里面的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要去主动的去处理，去让这个关系是可以维持一个好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啊，有没有人忘了老婆的生日或者你们的结婚纪念日的？有没有？举手。有啊，我也有，我忘掉过几次啊，当然结果不太好。不是我不重视啦，实在是有时候一忙起来啊，就不在状况里了。那怎么样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处理好这个关系呢？啊，当然现在啊，这个科技发达，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那个行事历 calendar 里面，它会提醒我。那如果忘了放进去，啊，那真的忘了，那就请老婆提醒了，对不对？啊，虽然说透过老婆提醒啊，总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够诚意，啊，但比起到的时候，那个因为一点表示都没有而争吵，啊，影响关系，还不如什么主动的提醒，对吗？前几天我就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给忘了，还好这个以望在这个之前两天就提醒我，啊，虽然来不及有什么行动，但是，啊，哎，抱歉，啊，这个礼拜一定补偿啊。家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切温暖，不是冷冷冰冰的。这个就为什么和合本翻成是亲热，它强调的就是有温度，让人能够感受到当中的个温暖，感受到一种的亲近。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呢？大家能不能想一想，怎么样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我想在我们当中都会想到一些，啊，那我相信一个有家庭温暖是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是一个你愿意回家的家，对，然后你在这个家里是被接纳的，是可以在里面有欢笑也可以哭泣的，是受到关怀，然后可以在里面放松休息疗伤重新充电的，这是一个有温暖的家。那问题在于是说，我们自己的家，无论是过去的原生家庭，现在正在经营的家，还是包括亲戚的这个延伸的家庭，是不是一个温暖的家？我刚才讲新年快到了哈，那可能我们因为种种的限制哈，距离很远，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过年，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渴望和家人一起过年呢？还是想躲得远远的？其实这是很多人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因为没有家的温暖，所以渴望享受家的温暖，但是呢，也因为没有家的温暖，就不晓得怎么样去经营一个温馨的家。所以因此建造教会，建造小组，成为一个温馨的家也很重要，同时也很有挑战性，但是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想提醒家人们，啊，就是说个人的家庭需要经营，教会跟小组的家庭也需要经营。我了解说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所以对于家庭关系的经营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放很多时间，但是呢，家庭关系的经营绝对不能间断。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在现阶段的你不需要那么紧密的一个关系，可是你其他的家人可能需要。那同样的，等到你觉得说你需要跟其他的家人有一个紧密关系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觉得不需要了，或已经离开你而去了。所以委身在家庭家人的关系上面，同把握时间建立彼此那个亲密的连结是很重要的，不要后悔莫及。第十节的后半段讲到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熟悉了，就熟人之间呢讲礼貌或者表达感谢呢显得什么太见外了，对， 因此呢，当这个朋友或者是家人之间熟络，就会变成很随便，或者是把别人的服侍就当作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在教导夫妻之间也要彼此肯定感谢的时候，就有人回应说这样太见外了。可是当我们觉得关系够，不需要去拘泥小节的时候，就可能太随便了，显得会不尊重人，甚至有时候玩笑开过火了，伤害人我们还不晓得。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也会这样。这个记得很久以前呢，有一次在我们家过节 potluck 那有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来，那有一个过去呢很熟的这个单身的姐妹，因为生活忙碌，所以平常很少出现，但那一次出现了。因为她是单身的姐妹，同时她自己平常就不爱做菜所以呢potluck 场合多数我们都会告诉她不需要带菜来。那因为很久不见所以我见到她的时候很是高兴那个一开口就是一兴奋就随口开玩笑说你又来白吃白喝了。当时她是觉得没有关系啦，但是至少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天他带着他妈妈来，但是我没有注意到，所以他妈妈听到我讲的这个玩笑话，认为我侮辱了他的女儿，很不高兴，记了我一辈子。我相信在教会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会碰到或者听到类似的情况，因为熟络了就随便开玩笑，然后可能当场引起冲突，或者就因为不晓得伤害的人，那个人就离开了教会。所以我们要像前面经文所说的，彼此相处有热络的气氛跟感情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太随便。恭敬人原文的意思是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受尊敬的人，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那些我们重视的对象还有人物所给予的那个敬重地位跟尊重。那推让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赶快在前面引路以示对人的尊重。我相信呢，我们华人很懂这种行动，我们都会很习惯的这个在跟长辈或老板一起走的时候跑到前面帮他开门，对，来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那所以呢，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是教导我们要热切的表达对家人的尊重跟肯定，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有价值受尊重的。那这个实践的重点就在于要是出自真诚的爱，然后我们要注意去看到一个人的优点和他的努力跟付出。他做的可能不如你的期望，可是他已经在努力在做，他也真的付出了，我们要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虽然渺小，但是神看我们是宝贵的，甚至为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为的是要什么？把我们带回神的家。因此虽然我们是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彼此看每个家人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那其实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有肯定自我价值的那个困难。那所以虽然我们在理智上说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但也因着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心里千疮百孔，所以需要时间让神的爱来医治，也需要家人之间互相的肯定跟尊重，在爱中来抚平我们的伤痕。第十一节这边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的这个字原文是有快速跟热切的意思，而懒惰正好相反，是迟疑跟怠惰 也就是没劲儿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心里火热直接的翻译就是心中沸腾。那跟接下来的这个服侍主来相连的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要因为心里对神火热的爱，因而满怀热情的服侍主。我相信千辛万苦追过女朋友、啊、或者追过男朋友、啊、不现在不一定是一定是这个男追女、啊、对，我想都明白什么叫做心里火热满怀热情的帮女朋友或男朋友做事、我讲过、啊、我是很受我妈妈宠爱的小儿子、啊、所以我在退休之前呢，我几乎是不做饭的、哎可是呢，刚和以望这个约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在读研究所，那我已经在上班了。有一次呢，下班很晚，很累了，但是为了担心他晚上下完课肚子饿，我还心里火热、满带热情的为他烧了一个啤酒鸡，请他过来吃。当然他也 很受感动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下过厨房。服侍原文的意思是做奴隶、听从跟顺服。马太福音这边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在这边呢，服侍主不只是讲到是说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包含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敬拜跟侍奉，按照神的心意来爱神爱人，做该做的事情。保罗在这边的意思不是说要求我们即使已经 burn out 了，这个精疲力竭、灵里枯干，还是要殷勤的做教会的服侍，这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出于爱神爱人，心里火热，满怀热情，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无论是教会的事工，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侍奉。那么，是不是只有心里火热的时候才需要服侍主呢？其实重点就是像刚才讲的，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爱，我们无论做怎么样的服侍，都会心里火热。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爱。举个例子，我们当中呢，哪一位很享受洗碗的乐趣的？有没有？就是每次用完餐需要洗碗的时候，就心里火热，抢先过去洗碗的，有没有？我不晓得，我至少我不是这样子的哈。在十七世纪呢，有一个劳伦斯弟兄，他后来被称为厨房圣徒。罗恩斯呢，从小呢就家庭非常贫穷，所以他没有受教育，但是他有很虔诚的信仰。十八岁的时候当兵，后来在战争中身受重伤，就变成瘸腿，走路一拐一拐的。那之后，他以平信徒的身份成为修道院的一个工人。那因为他瘸腿，又没有什么这个技能，所以就指派他做负责厨房的工作。那他知道自己笨手笨脚，可是他又不喜欢厨房的工作，他非常的不喜欢，但是呢仍然顺服接受，认为这是神要训练他的一个方法，并且想说用这样的所谓的苦差事来作为他个人对罪的一个忏悔跟补偿。那这个Lawrence 他以这种想法心情在厨房里工作了几年，面对厨房的肮脏刻板千篇一律的工作，他十分的痛苦，而且呢他对自己里面的罪还是充满了自责跟内疚。在这样的痛苦里面，神让他反省，看见他太以自己为中心，因此心里才会有这种自责跟愁苦。圣灵光照他，要他跳出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而改成以神为中心，所做的一切只是为爱神而做，一心为神而做，不再想自己的问题，只努力的专心爱神。结果他整个生命生活跟工作就完全的翻转了，充满了喜爱喜乐跟能力， 他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甚至捡一根草，心中都充满爱，为爱神而做。厨房变成他什么？热情服侍的一个祭坛。那我们在建造这样子一个真诚相爱的家，保罗给我们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提示。但是呢，要有些人比较内敛，会用比较安静，但是呢一样真诚的爱来表，真诚的方式来表达爱。所以保罗在这边所教导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家里面都可以去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彰显的一种生命的特质。但是我们不要太教条化，以为这些特质是什么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我们每一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的特质我们都要这个具有。就好像说圣灵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来造就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有些人呢比较适合去热诚的款待客旅，有些人呢比较有能力有智慧去追求和睦，有些人比较容易对别人感同身受或者较有能力去横切祷告。我们都不同，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彼此接纳，彼此勉励造就，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建造一个真诚相爱的家。另外，真爱的流露是生命的彰显，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努力就可以行得出来的。可能我们都试过要去爱一些很不可爱的人，我们越是努力的去想尝试就越感到困难，我们可能会变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不合格，那有可能也因为觉得没有脸见主，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远。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说亲爱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其实这边主要在讲到就是说要有爱心的流露，我们需要更深的认识神，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流露。然后要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呢，也需要属灵的操练。所以在彼得后书这边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信心要加上德性，有德性要加上知识，讲了很多然后到第七节，有了敬虔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彼此相爱也是需要操练的。最后我们当然需要圣灵的一个帮助，我想这一次也是大家蛮熟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里面。神一切所充满的指的就是神的丰盛，包括神的爱跟能力。盼望我们都愿意立志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来荣神益人。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父神拣选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一份子。就如同郑牧师上个星期正道所说的，你赐给教会的其中的一个工作是要在这个世界做见证，彰显神的心意，让世人羡慕向往 在神家中的美好，也因此愿意接受神的恩典，被圣灵重生，进入到神的家中。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你的面前被称为没有罪的义人，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有罪的习性，还是有过去受伤的伤痕，我们的行为有时候也会像刺猬一样的刺伤人。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叫神的丰盛、神的爱跟能力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可以一起来建造一个真诚相爱的家。就求你帮助跟祝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